欢迎大家回来呢，继续来参加约翰福音的这个学习。这几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呢，都是祝棚节的宴会，本次是第三次，题目是宴中呢继续辩论，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七章的25到36节。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呢没有记载任何的神迹，因为前面的章节已经把证据呢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耶稣将水变成酒，是撒玛利亚城呢能够归信，医治了一个得病的孩童和一个瘫子，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并在水面上行走。在第七章呢，其实凸显了耶稣在普遍的受怀疑、受质疑、被敌视的这种环境下，他是如何表现的，以及人对耶稣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反应。我们呢，先一起读一遍经文哈。
好，
如果你手头呢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然后在第25节，我读25节，弟兄姊妹读26节，我们轮流这样读下去哈。找到了吗？好，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肉体自己，但那差遣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在以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的，感谢主。那我们祷告一下哈。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到我们中间，你本是造物者，你本是宇宙的创造者，你创造了我们，可是你却伤心，因为我们都犯罪得罪你，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却允许罪在这个世界四处的肆虐，祸害所有人，祸害所有的关系。可是你爱我们，你就亲自的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把我们赎回来，用你的命抵了我们的命。我们感谢你，并且把你的话语真理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要光照我们，你要并且在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欢迎我们进入到你的永生，和天父和你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第七章呢，我们上一次看的是第七章的第二部分，这是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耶稣弟弟们的不信，后来呢耶稣呢就暗暗的自己去了耶路撒冷。在第二部分，就是七章的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里面，城里的人和乡下来的人，他们之间就耶稣的品格进行了一个辩论，耶稣究竟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大骗子？后来呢，耶稣呢就站起来教导，他告诉人们他服侍的一个真相，他的服侍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服侍，是天父的服侍。他在教训别人的时候呢，他的话语里带有一种权柄，所以人们的辩论呢就开始从对耶稣品格的质疑开始转向他的教导，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弥赛亚，他可能是基督吗？上次我们说过，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他们受到了宗教领袖们的一个坏影响，宗教领袖们是想治死耶稣。后来从乡下来的这些朝圣者呢，他们也开始部分的受到了城里的这些坏影响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就说耶稣是不是疯了。在七章的25-27节，耶路撒冷人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那个人吗？你看他还在明明的在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说这个话，你可以从这个话里面听出来，说这个话的人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知道领袖们呢是想杀耶稣，事实上这在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所以他们感到很吃惊，哎，为什么这个人还在公然的在教训人，而且还没事儿？是不是领袖们现在已经认为他就是基督了，是弥赛亚，是上帝派来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当他们说这个人是不是基督，他们在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61-63节，这个场面呢就是当时耶稣在受审，宗教领袖们请了很多人来诬告耶稣，来控告他，但是耶稣呢始终不发一言。在61节，耶稣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还何必还在需要见证人呢？耶稣当时在受审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全能者的儿子基督，所以当我们知道，当这个犹太人他们说到全这个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同时就意味着他是上帝的儿子，同时就意味着他就是神，这几个概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不需要每次说出来。我们注意到当时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指控，耶稣一个也不回答，他只回答了这一个指控，就是你是不是全能者的儿子基督。而且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完全知道如果他说是，可能会带来给他的后果，因为之后你就看见后果，就是大祭司一下子把衣服撕裂，说这人在亵渎神，我们不需要证人了，就这个罪名就够了。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那些问题都不回答，他为什么单单要回答这个？你可以想想，当我们如果说有一天被别人指控的时候，你偷东西了啊，你背后说是谁的坏话了啊，你还干过什么什么什么坏事，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很焦急的说，证明自己说没有没有，那是假的啊。可是耶稣一个都不回答， 为什么他要回答这个？这个对他来说是最致命的。他回答，如果他说是，就意味着他要被当作是亵渎神的罪名，要被处死。他为什么要回答这个呢？是的，是真的耶稣需要这个把他的身份再一次向大家肯定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方需要知道，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是为了这大祭司、所有的宗教领袖和所有审判他的人和耶路撒冷人知道，让他们确认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即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对方审判他者的好处。今天我们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见穆斯林的朋友，穆斯林的朋友会很兴奋地告诉你，我们也信耶稣啊。但是你知道他说的信耶稣是他只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先知，他不相信的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一次一个穆斯林告诉我说，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耶稣自己亲口说我是。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帮助穆斯林的朋友来理解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这个耶稣亲自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多么的重要，他是为了听者的好处，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七章的二十五这个地方。那刚才群众们说，哎，是不是领袖们认为他是基督了？现在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怎么带着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群众们的问题，他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发问的。他说这不是那个人吗？他从负面提的这个问题啊，他期待的一个答案就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的答案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不是基督。他们有一个逻辑在这里，这个逻辑呢就是，如果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 A 和 C 就应该相等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逻辑，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从哪里来，所以耶稣不是基督，这是他们的逻辑。但是他们的这个想法呀，就是说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了这个想法呢？这来自于他们对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一个误解。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们从这个节里面以为当基督来的时候是他突然出现在这个殿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是呢，经常研读律法的法利赛人知道这个基督是从哪里来，也就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我们把这个屏幕往下拉一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伯利恒以法塔，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从哪里来，他是从伯利恒这里来。所以由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头脑中存在一个误解，从这个误解出发推了一按他们逻辑推论了一圈之后呢，认为耶稣不会是基督。但实际上呢，这说明他们的这个知识呀还是存在一些缺陷。所以他们弃绝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的信息，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些知识上的这种缺陷，再加上他们很自满，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 如果在当时，人的自满和自己的自以为之会拦阻一个人，今天也是这样子。很多人他们在知识上的一些缺陷和他们自以为自己知道了，会拦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如果说人能够放下自己的自以为之，单单的来接受耶稣，听他的这个信息，来思考他的这个信息的话，那该多好。在约翰福音七章的28-29节，那时候呢，耶稣就在圣殿里教训人，他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他也差了我来。你要知道，刚才说这段话是耶稣喊着说出来的。耶稣其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感觉有一种揶揄的这种的口气在这里面。因为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为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从拿撒勒来的，对吗？所以他们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伯利恒来的。但是耶稣的回答在这个28节和29节，耶稣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既没有说自己是从伯利恒来，也没有说自己是从拿撒勒来，他说他是从哪里来的。那差我来着的，特别是在29节，我是从他来的，他是谁啊？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那耶稣呢，他从天父来的，没有人能猜对。既然没有人能猜对他是从天父来的，如果按照犹太人当时的逻辑，那就证明了耶稣是基督，因为他来的时候大家没有人猜对他是从哪里来的。上次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充满了敌视耶稣的这个气氛，所以没有人能敢公开议论他。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敌基督的这样气氛里面，耶稣仍然坚持自己是从神来，自己就是神。哇，你可以说耶稣是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呀，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中心，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面对着一群哇自以为都知道了却实际上还不知道的人群，一群想定他的罪杀他的人，耶稣呢大胆的把一个真理说出来，就在肯定自己是从神来。哇，你可以想象他这个胆量哈，就像是在耶稣受审的那个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害怕，面对那么多的指控他都不一言不回答，他只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天父的儿子基督，他回答是的。耶稣之所以这样坚持，他的原因不是因为要捍卫他自己，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所有听着的好处，让我们知道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子才能够得着永生，免得我们在世上耗费了时间，耗费了精力，可是最后呢却不能够进入天国，那真的是浪费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基督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很勇敢的来坚持一个立场。我就很希望我能成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怯懦。今天的教会呢，很多教会也是觉得如果跟这个世界能够保持一致还是更容易一点，如果跟这个世界保持不一致还是有点困难，也就不坚持上帝的话语，也就对不对的人和事呢就会妥协，于是基督徒说话的这个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被挤出学校啊，挤出工作场合呀。所以有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总结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今天呢，同性恋在教导我们什么是道德，跨性别者呢，他们在教导我们什么是人体生理学，杀害婴孩的人呢，在教导我们什么是人权。我们今天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感受不到他有任何妥协的地方，感受不到他试图与人保持一致的迹象。耶稣呢，他不惜犯众怒，也要坚持真理。这不是他不爱人，不是他好辩论，不是他有一个这个愤怒的一个灵一个态度，他是真正是因为爱人，为了这人的好处。只有是这样子，才能够是真的是帮助人。爱人呢，有一个前提，爱人的前提是什么？爱人的前提是爱天父。耶稣在总结律法的时候说，第一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在马可福音十二章29-31页，耶稣回答说，就是有一个人问他说，夫子，我律法里面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爱人的真爱人呢，他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爱神，真爱神。失去了真爱神为基础去爱人呢，那不是圣爱，不是阿嘎佩的爱。有一个这个勇敢的例子哈，有一个美国人，其实这是个真实的事，只是我并不直接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呢，名字叫李布雷西，他的性格呢比较外向，人比较勇敢。有一次呢，他和他的妻子去逛超市，前面有一个人，他穿了个 T 恤，这 T 恤后面呢写了很多污秽的言语啊。于是呢，他让他的妻子先在这个店门口等着他，然后他走到那个人面前，转过身来就盯着那个人看。那个人说：“你想干什么？”啊，这个李回答说：“我就是想看看什么样的蠢货会穿这种 T 恤。”那个人说：“言论自由。”那李回答说：“我也有言论自由，告诉你，你穿这件衣服是错的，啊！当然了，他的这种说话方式，他这种做法，可能不是我们的风格哈，我们华人很少有这样子去做的。但是，这种发出声音哈，这种是一个榜样，对我来说，在该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是不是罪？我们往下看这个真言书哈，31:8-9。”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我们再看以西结书3:18，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在应该抗议的时候保持沉默，这种罪会使人成为一个懦夫。为主开口说话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30节呢，我们就看见有这样的后果。当耶稣呢把他的该说的话说出来了之后，人们就开始怎么样对待他呢？7:30，他们就想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7:31告诉我们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是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行的更多吗？这个时候也就是耶稣在他的服事中间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刻，大多数的这种领袖们都是想逮捕他，杀害他。但是在这个听众中呢，也有真正的是来朝圣的，或许他们是从乡下来的那群人中间的一些，他们的思维还没有被这个宗教领袖们完全的影响。他们的这个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也就是其实在肯定 基督来的时候能行的神迹也就这么多了，上帝的儿子来也就是行这样的神迹，这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在谈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反对，开始在辩论，开始在敌对你。但是呢，可能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听着中间呢，有一些人会受益，有一些人呢，他们听进去了，于是呢，就认识了基督。就在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人中间，有一些人来信他了。耶稣其实告诫我们，因着他会发生很多的这个争执，这种争吵，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不是说耶稣来了，我们一谈耶稣必须是风平浪静，大家心平气和，一团和气，不会有任何的争执。我们看路加福音，耶稣不止一次这样说过，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马太福音，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谈过，在一个家里面，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是吗？这都是为了这个真理的缘故。但是在这个争执中间呢，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会听进去了。在当时反对耶稣的人这个中间，有几类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这群人呢，他们为什么反对耶稣呢？因为他们听说耶稣是王，他们跟这个罗马这个政权的关系很亲密，罗马的政权给了他们很多的特权，所以一想耶稣要当王，要把罗马的这个政府要推翻，那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就反对耶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们是宗教这个权威，所以他们看见很多人来信耶稣呢，就感觉自己的这个权威呢就下降了，于是他们处于一种嫉妒。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经上说，光来到这个世上，世人却不接受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暗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会放弃很多东西，我们不得不放弃什么呢？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去喝酒醉酒，酒驾，性病，毫无承诺的这种破碎的关系，与人攀比的生活方式，时刻担心背后有人要害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信任，徒劳的去抗拒衰老，恐惧死亡，这些呢都是我们会放弃的。耶稣看见在这个时刻，他告诉他们，目前面前的这群人，他们还有不多的时间来听、来信、来得救了。所以呢，现在当耶稣呢，看上去是耶稣处在一个危险里面，他让自己呢处在大家都在敌对他，证明他有罪要杀他。但实际上呢，不是耶稣危险了，是他面前的这群人危险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在他们长久的利益上要受到了一个可能要失去了。认识天父进入天国的机会。在约翰福音这个35到36节，犹太人就彼此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呢？他是不是要去这个希腊人中间去教训这些希利尼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耶稣呢，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到天父那里了，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完成整个救赎的大功了。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耶稣在这里说的一句话哈，耶稣说，我要回去了，你们却找不着我，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跟他在约翰福音14章3节说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一方面耶稣对一群人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另外一方面他对一些人说，我去的地方是给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也要跟我同在。所以 在当前七章这个地方，他面对的这群人绝大多数是不能够进入天国的。虽然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见过他，他们辩论他，他们这个听见他教导，可是他们不能进入天国。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是对于信他的跟随他的，耶稣说什么？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所以呢，这里有不同的地方去了，人呢他们要思索他们要去哪里。今天呢，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我们将来是在哪里。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还是说耶稣对你说的是，我去的那个地方是为你预备的地方，你将来跟我在一起。这个选择呢其实并不复杂。有些人呢永远不信耶稣，也有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选择的机会。所以庄稼呢很多，工人呢很少，通向灭亡的路很宽，通向永生的路呢是窄的。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呢要再一次来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跟基督在一起的不是将来，还是将来基督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基督的地方我们不能去，能去哪里？如果我们将来肉体死亡，我们灵魂不能去基督的地方，我们要去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地狱。地狱根据上次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和讨论，那里是要受永远的有意识的受刑罚，直到永远，没有人愿意去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做出我们的选择，来确认我们永远是站在基督的磐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是爱我们的父神，你爱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那些遵行你话语的，主啊，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哦，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将这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当怎么样子来行，当怎么样子学你的样式来为了爱的缘故，为了 agape 爱的缘故，主啊，来大胆的为你做见证，来勇敢的站在你的旁边，以你为荣，以你为我们的骄傲。感谢天父，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下周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想起你的话语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